异地恋它存在一种优点，就是会对爱情有一种滤镜。
第一，要舍得给你花钱的；第二，要长得帅的；第三，做饭好的；但是第四呢，就是让这仨人别见面。
我还没跟你谈恋爱，但是我和你孩子名字都取好了，那种感觉。
还是那个时候年轻，那个时候就觉得啊，我什么友情饮水饱啊。
小伙计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碰爪精彩日常》。碰爪是一个主打虚拟化身、多人半匿名社交的神奇 APP。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了解更多开局或活动内容，去现场感受和爪友们讨论的乐趣。好啦，话不多说，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吧。
就是你觉得你能坚持这么长时间的异地恋，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不在乎。
不在乎的点是什么呢？是不在乎对方的感受呢，还是不在乎你对这段爱情的期待呢？
是因为我们现实当中本来就有自己的，就是两个人已经是非常稳定的状态了。就是
稳定的状态是指啥？
对，自己本身已经就过得都自己各自都过得挺好的，就是在一起之前就已经各自都过得挺好的了。然后呢，
所以
就说在一起以后只需要提供情绪价值，就比较简单这个事情。
但是
只需要互相提供情绪价值，
所以相爱的你是觉得就是即使你们只需要提供情绪价值，不需要现实中的帮助，也不需要就是拥抱什么？
需要啊，这些东西肯定都还是需要啊。所以说比如说像我们视频啊，还有这些互相送一下啊礼物啊，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基本的吧，就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能够感受到对方存在的点吧。
但是比如在工作或者是生活中受到委屈了，然后很想要对方的一个拥抱，也没有办法给到你，你不会觉得很失落吗？
我可能可以抱我女儿吗？
那她呢？
她可能抱枕头吧。就是可能会互相诉说一下，但是那肯定就是 physically 的这种需求肯定是还是会有，肯定会有想念啊，这个东西肯定会希望有得到，但是没有呢，不会因为这个东西而觉得就是我们的爱情感情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知道你就一开始你说的不在乎是说你不在乎结果是吗？
对，我一开始的时候就不在乎结果，我只在乎这个过程的体验感吧，但是中间我们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啊，一些就是两个人的性格啊或者是什么会出现一些摩擦和碰撞，但是问题解决了就还继续能够相处的话就可以。但是我们现在也是遇到一个瓶颈嘛，因为我目前就是我的情况可能有一些变化，然后完了以后我目前我是马上想回国，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就是不是说之前是因为疫情回不去吗？然后现在可能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不是说马上能够回得去，但是我还是在计划暑假回去哈。就是说我今天还在跟他说，就是我觉得我希望把我们俩关系推到下一个阶段，看看能不能推得动就推，推不动就拉倒呗。
所以你们是，你觉得异地恋是需要保持一个经常联系的频率吗？
我是需要，我不知道其他人知不知道，我是非常需要的。我们两个挂机的那个时间，互相挂的那个时间是这两年了吧，经常都有时候挂24小时挂着，就算不说话也会挂着。
那所以异地恋的你谈恋爱的意义在哪儿呢？
就是他们需要见面的时候见面啊，平时自己该干嘛干嘛呀。
可是亲密关系不就应该是两个人就是在一起吗？如果就是老是这种感觉是
在一起啊，他们也在一起啊，就周末的时候见见。你觉得这种算异地吗？
我觉得算呗，我觉得只要是不腻在一起不住在一起都算异地，就是有那种感觉，有点像间接性的分居似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你不觉得可能到我这个年纪哈，比如说我一个人生活久了，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进入我的生活要和我一起生活的话，我会很焦虑，就还没有生活我可能就会变得焦虑。 你想想，就比如说你自己一个人生活久了，哇，突然一下你生活里面出现另外一个人。
确实是，就我有个朋友跟她男朋友异地恋了8年，就是在他们在异地恋的时候就非常关系非常好，反而是住在一起之后，就是前一到两年经常吵架，就是每天都在吵架，会因为对会因为各种事情吵架，比如就是生活习惯不同，或者是就是男方陪自己的时间太短了，或者是女方就是花钱有点太大手大脚了，就是会因为各种事情吵架。
因为两个人关系拉近的时候，他的对方上身上的优缺点就会被无限放大了。
对，而且我觉得又是异地恋，它存在一种优点，就是会对爱情，就是有一种滤镜。因为就是异地恋嘛，可能见面的时间非常短，两人在见面的时候就会非常珍惜彼此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就会无限放大对方的优点和好和美好，反而是在一起之后就是
会有一些期待。
对，就是你在一起之后，然后真正住在一起之后，就是会把你身上的所有的优点，就是优点就缩小，然后把缺点放大，就会不停的去审视对方，然后看他的一些细节。
所以说我比如说我的这个同事，他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五自己该上班上班，然后星期六星期天那肯定是和男朋友在一起，然后假期两个人一起出去度假。他现在觉得挺好的，然后但是他们两个住在一起的时候，哇塞，就天天闹分手，闹两次分手。
富贵，你身边有那种异地恋最后修成正果的人吗？
我以前的一个领导，他就是从他俩其实最早不能算异地恋，他跟他老公是高中同学，但是大学以后就没怎么联系了，大学毕业以后就莫名其妙的就在一起了，这段过程我也没细去问，毕竟是我领导嘛，我也不好去八卦他，他给我讲的。
所以你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更多的是幸福呢，还是说是痛苦呢？
你其实还挺幸福的，他俩现在结婚之后，我领导是在北京，然后她老公是在上海，她老公在上海创业，他会经常很凡尔赛，就是我领导会经常在凡尔赛，然后就会问我说，你们男生一般用剃须刀都是用多少钱的呀？我说你们电动的还是手动的？他说电动的。我说电动的在我这儿300-400块钱的都算是顶配了。然后啊，那我得说一下我老公，他竟然用2000多的剃须刀。
我干嘛呢？
对，然后他会经常，因为他老公在上海创业是做那个基金证券相关的一些东西吧，然后他就经常说啊，我每个月其实花不了多少钱，我把钱都放到我老公那儿理财了，我老公说好了，赚了算我的，赔的算他的。就类似这种，就会他会经常跟我们炫耀他老公，但是我们从来没见过他老公，甚至连照片都没见过，就感觉其实还我对，但是我能感觉到就是他还是眼里是有光的。
我问姐跟大红，你们都是谈过异地恋的人，你们觉得就是什么样的人会比较适合谈异地恋呢？他们需要具备什么的条件呢？
我刚才提到，就是一个就是他就自己生活本来就比较独立的那种，
就是依赖性不强的那种，
在生活上依赖性不能太强。就如果说是你，就像你说的，你非得觉得需要一个抱抱，对方给不了你抱抱。
那就是都经济和思想都会比较独立的这些人是会比较适合异地恋，然后不会就是把太多的那种关注点或者是依赖就是或者是期待然后放到别人身上，这样的人会比较适合异地恋，对吗？那你觉得异地恋就是异地恋到多长时间会比较就是比较合适，然后两个人
这个得看个人了吧，这个得看每个人不同的他的要求和自己本身的人生规划啊，这些东西。我其实我初恋和我第二段恋爱，两段恋爱都是死于异地恋。
为啥死呢？
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很，就是依赖性会可能更强吧。就是那个时候小嘛，年纪小嘛，然后又是学生，然后当时就全都两段都没谈成，就是本来都谈的挺好的，异地，然后最长的时间是1年吧，1年以后就分了。然后当时我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就可能我自己需要的时候得不到一个抱抱，我现在觉得还好，
现在你成长了。就是我朋友他异地恋大概八年吧，但是他首先是建立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前提下的，而且就是我朋友会有在谈恋爱中会有一种高位感，就是他是觉得自己的就是各项能力或者条件是优于男性的，所以他觉得他们即使异地的时候，他男朋友依然不会找到比他优质的女性，所以他在这段感情中其实是比较有安全感一点的，然后所以就是他们能坚持这么长时间，还有就是他们的坚持时间更长的一个原因是每天都会那个煲电话粥、视频，这种就是保持频繁的联系。
出轨就是这个东西，安全感这个东西，我觉得，哎，如果他真的要做点啥，他在你眼皮子底下他也会做的。
那你就是在异地恋的时候，如何能发现对方是否出轨呢？
是这样的，就是不是我发现对方出轨，就是当时其实是他在国内，就之前我的感情经历，之前那个男人在国内，然后我在国外，然后我放假来国内找他，然后我就发现有女的给他打电话，就很暧昧的那种，你就不得不想多嘛，对吧？你也不知道是啥情况，但听了就非常那啥，会问那女的会问他，你觉得我漂亮吗？什么就很用很拙劣的技术，就是那种啊，我电脑坏了，你能帮我看看吗？就这种，我在旁边听着。
哎，这个东西你得提早，就是异地之前你就得把规矩立上。那甚良，那我男朋友，我对象，那我是很早之前他自己都知道，他被管得很严的。
怎么管？需要就是约法三章吗？
他必须要报备啊。
你们是需要提前的去，就像写一个恋爱的章程一样，把自己恋爱的需那些规矩都写得清清楚楚吗？
不，我会跟他讲。他如果一次两次，他一开始没有，就是那都必须要非常初期的时候，你得把规矩定下来。你要等谈个半年、几个月、半年，你再来定规矩，那定不了了。
所以你们是怎么就是在异地恋的时候能给对方就是互相给到安全感呢？
哦，我的安全感啊，就是盛阳给我提供的安全感哈，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随时就是两年下来，我只要想找他，他肯定都找得到。就是我不会有就是哎我不知道他在干嘛那种，或者说我等他的电话或者什么这种，就莫名其妙找不到他人这种不太可能。
那盛良有在你这里得到安全感吗？
他不
觉得你啊，他不需要安全感。
他会觉得就是说就是哎我到点了该联系他的时候我没有联系他，他就会觉得焦虑，他也会就是有一点点就说哎怎么没有联系我，到点了怎么没给我打电话之类这种。
那这不算是安全感的缺失吗？
但是我会给他打呀。
嗯，就是你们会就在固定的时间去打电话，即使没有打电话也会提前报备一下。
嗯，对，要做什么互相肯定都会说的。
谈异地恋的时候怎么保持一个就是向对方传达你的爱意呢？就是你们会就是定时定点的送礼物吗？或者是每天去不停的去开启对方的就是分享自己的日常？
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都会就是一定时间内，就是因为平时两个人都忙，各自忙自己的事情嘛，然后如果说是我会有一个意识，可能就是比如说两三天可能联系的就是没有这么勤的时候，我们两个可能就会想说就是哎，就感觉这几天好像没有怎么联系，然后完了以后就会想说剩下几天就会多陪一下对方这样子。但是哎呀，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话比较多，和我应该不会太无聊，跟我待在一起不会太无聊。然后呢，我也不太喜欢男生跟我说太多话，所以说他们都是我喜欢哑巴嘛，就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两个交流的频率就是什么还可以，就是能够达到一个比较不会吵架的程度。
嗯，不知道，但是我老感觉就是你之所以和那个盛良他你俩能谈很长时间的异地恋，是因为其实你就是经历过很多事情，然后你的情绪啊，包括你想事情是已经到了完全一个很成熟的状态，所以才能保持你们两个两年的异地恋。 如果要是年轻人，比如就是大学生正在处异地恋的话，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年轻就不要处异地恋啊，处什么异地恋？
为什么？异地恋真的会把人搞死吗？
不，你年轻你就多谈啊，线上一个线下一个不香吗？
不是说嘛，找男朋友要找什么样的？第一要舍得给你花钱的，第二要长得帅的，第三做饭好的，但是第四呢，就是让这仨人别见面。异地恋的好处出来了，如果都是异地的话，他们见不着面。
就是我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是因为线下找不着，我才到线上找。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因为是有女儿，其实你有一种精神寄托在的，所以你才能更好的去谈异地恋呢？
有可能。我之前不就说我之前两段都分了吗？
也有一些好的，你像我现在的室友，他就是。他听到我们这期的话题，他就想让我转达给大家。他说如果两个人是真心喜欢的话，就是不能说叫不存在异地恋，即使两个人不在一起，也会想要说去到对方的城市去发展也好，或者怎么样，就是排除一切万难，就是结束这个异地恋。而且他跟他老公从开始认识交往就是异地，一直到现在大概有4年的时间了，两个人已经结婚了。然后最近前两天刚刚结束异地，她老公从外地辞职不干了回来了，至少是在同一个省内了，不像原来就是两相隔两地就会很远，每个月光贡献飞机票可能就要很多钱的那种。而且呢，他说两个人虽然是异地，但是能坚持这么久的时间呢，就是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是就是非常好的，就是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基本上聊电话粥就是经常可以2个小时起步打底儿，最长的一次通话了9个多小时，就是两个人一直说。我以为是那种就是睡着了之后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那个，但是我昨天晚上吃饭我还特意问跟他俩确认了一下，那9个多小时是一直在说话的状态，他俩就可以一直这样聊。而且呢就是见了面之后呢，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想时时刻刻都跟对方黏在一起，即使是在现在两个人见面的时候也都是那种腻腻歪歪黏黏糊糊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异地恋，也不是说没有说到最后都会什么不了了之啊，或者因为两个人相隔两地会感情变淡或者怎么样的，可能还是感情没不到那个点。
我是觉得异地恋就有一种两极分化，一种就是各种猜忌没有安全感，然后另一种就像小可爱或者是文文姐说的这种现象，就是会有不停的话，或者是为了去爱对方然后不停的去找一些新鲜的话题，然后去迎合，不是迎合吧，就是和就是想和对方黏在一起。对，就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我觉得你们就是这种正常健康的这种异地恋是好的，那种不健康的异地恋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异地恋就是最大的问题点可能是在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信任上面，如果足够的信任，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一旦两个人之间产生了就是不信任的这个因素的话，就会出现各种的猜忌啊、怀疑啊，然后会有争吵。而且有的时候其实真的就像说的，如果我不舒服你又不在我的身边，我会感觉到很委屈。
其实有些时候这个信任啊，我感觉他不是说
对方都会出现
做了，对，不是说对方做了什么事让你信任，有些人天生他就会去猜忌，甚至就是你老公他男朋友就在他旁边睡着，他可能还会拿个微信小号给他发消息测试 test， 看他有没有出轨的嫌疑。
我之前有异地恋，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是感受到对方对你就跟你聊天的频率慢慢变少了，所以就会产生了猜忌，然后就会想着拿小号去试探一下对方。 然后确实试探出来问题的，就会就是拿小号试探他，就是哎，你有女朋友吗？我喜欢你很久了。对方说我没有女朋友。对，就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就可能就是你们就是前一段时间就会每天都聊天，然后这段时间他根本就不跟你聊天，可能前段时间还会给你点外卖或者点订奶茶，给你一些小惊喜，给你一些小关怀，但现在就基本上没有了，然后聊天频率也非常低，就会觉得就是很奇怪，这就是没有感受到对方的就是安全感。
对我来说的话，就是如果说他真的要出轨，或者是说他真的就是真的淡了，感情真的淡了，或是怎么样的话，那我去查他，我去纠结这个事情，他还是会淡呢，他还是会出轨，他该干嘛的干嘛。但是我唯一能够掌控的就是，如果他一旦出轨了，或者是一旦他不在乎这段感情了，那我也可以就是把这个事情就 pass 掉了，就下一个。
但是总觉得就是比如我是如果同城恋爱的话，或者在身边的话，你是可以观察到他的，但是异地恋的话就好像有一种那种断崖式的那种感觉，就是怎么前一段时间那么好，然后突然之间就变了，就你完全就是摸不着任何头脑的那种，就是会让人丧失自信心吧，那种感觉。
那也有可能是沟通的问题啊，
就这种解决起来还是挺麻烦的感觉。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换位思考一下，就是比如你对一个男生，然后你的态度突然一下变了，可能因为工作上或是学习上各种事情，然后你对对方的态度变了，然后对方来查你的时候，你的感受会不会觉得很恐怖？这个人
那句话怎么说的，当你开始试探对方的时候，这个结果就已经注定了，就是你已经开始不相信他了，你只会说越来越去，就是如果你的试探没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你可能会变本加厉的去试探他，直到把这段感情给试探没了，
做没。
我讲一个我的故事吧，
嗯，
大概是2020年、2021年还是2020年，我忘了，认识一个女孩，就是其实也不算异地啊，就地铁将近两个小时吧，然后我们的工作时间也都是错开的，她是就是8点到5点，我是10点到7点，然后就是一开始相处的还挺好，就是一起吃饭呢，一起看点演出啊，一起出去旅行啊这种。大概过了两个月，突然有一天我给他打电话，就把电话挂了，然后告诉我，我不想对着一个冷冰冰的手机说晚安。我说那我现在过去找你。哎，他就不搭理我了，因为我也
不
知道他的具体。对他，但是他就觉得我们是在异地，他就想找一个就是能，他可能就是想找一个随时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男朋友。
那你们可以合租啊。
啊，我跟他有聊过这个事情，但是他就是说，就首先呢，他住的是公司的宿舍，他收入并不高，他住的公司宿舍。然后我就想租一个地方，就是离我们上班的地方都不是很远，那就相对比较房租就会贵一点，他不太愿意那什么。就是我是在望京，他那个时候是在百子湾，就是如果说租一个到望京和百子湾都比较近的地方，那个房租就会特别贵。
嗯，
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然后他住宿舍的话，他还有班车可以直接去上班，而且我们可能也没到能同居的那个地步。
那如果照他这样的情况的话，他跟谁也不可能啊。他
对，就是他后来
住在宿舍，然后又要图就是公司的这个班车的话，那除非他叫一个有大房子能把他接过去，然后车接车送这种。
那你们会觉得异地恋会有一种失控感吗？就是双方
会，你就感觉有的时候你没办法，就是就是你不能，你有的时候你会不知道对方在干什么，你可能会就是
没有安全感，
没对，可能就是没有安全感，也不叫没有掌控吧，就是你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在做什么，在哪里。
其实我感觉这个就像那个文文说的，就是他们的安全感就在于我随时想找到你都可以找到你，
很难的。就比如就是那个我男朋友可能星期六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然后星期六星期天 就是在家睡了两天，就是微信联系都联系不到人的那种，发个微信然后第二天早上才回。
啊，那不可能。
但是我感觉这个就是你可能同在一个城市的话，你至少会知道说他大概的一个生活状态，比如说你就平时在上班，然后周末在家，然后你也知道他住的地方什么的。你如果说你要找他，或者说你如果特别想见他，或者说你有急事情找他，你可以去到他的住的地方去找他。但是如果是异地的话，你就很难，比如说你有需要一个什么急事需要他帮忙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及时过来，然后你也很难去，就是你们俩见面就很难。
异地恋的见面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对，
是的是的是的。
如果你喜欢碰爪的内容，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群，掌握一手开局信息，直达现场，期待你的声音也出现在节目里。
就是你有可能，
我就很好奇，你跟阿良就是完全没有那种，就是你找他，他有一天就是睡死过去了，一天没回你消息吗？
我知道他睡死了。
哦，你是知道他睡死了，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所以你就无所谓是吗？
对，我经常会，就有时候我半夜做噩梦，半夜做噩梦吓醒了以后给他打电话都找得到。
就我觉得我理解你的，你就是我没有从你身上感受到异地恋的痛苦。哎，
那你谈恋爱肯定就是要开心才行，不开心一天到晚都在痛苦，你谈这个恋爱干嘛？
但是谈恋爱就是要和男朋友见面贴贴才叫谈恋爱啊。
嗯，那我们俩可能就视频。
为什么一定要一次见面贴贴啊？我
就是能摸到的，就是那种触感才会让你心安，或者是很喜欢啊，就疯狂喜欢
对
方的味道。
金牛座的，你是金牛座的，你对你在爱情里面需要得到的那种体验感和我这种风象星座的不一样，好吗？
明白了，就是每个人对爱情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两个对爱情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还是有时候会想着，就是如果要是就是两个人异地了，然后但是要是就是结束异地关系的时候，肯定需要有一方牺牲的。但是这方牺牲的这个人，会不会就是在以后的争吵或者是感情不顺的时候，就变成他那个刺伤你们感情的一个点呢？
有可能啊，有可能。所以说你需要很多感情的积累，就是这个牺牲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你们的情感沉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不觉得是一个牺牲了。
有这种不觉得是牺牲吗？那你要是回国的时候会跟盛良在一起吗？
我还没想那么远，我还没有想到那个地方。
就是我昨天的局也在聊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的痛苦根源就是太聚焦未来了，所以我会不停的思考。
你应该生活在当下，你为什么要生活在未来？
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那种思想，然后就是会聚焦未来。就如果我要谈异地恋的时候，我肯定会思考很多东西，就是我们以后的发展什么的，然后定居什么的，就会想很多。
你和一个人以后的发展，包括你们结婚或是同居或什么，那是因为你们感情到了一定程度，顺其自然的一个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情，而不是说你为了去跟他去同居，跟他去以后有发展，然后你现在就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确实，我觉得你就是想法太就是非常好，但是我做不到。
你永远明天的事情，那你说当年我结婚的时候，我也没想着自己要离婚呢，但是你事情发展到那个程度，你不得不离，对不对？
嗯，
我相信每一个人，不管是分手或者是说离婚的人，他们都是到了一个不得不的程度，就没有办法不得不这样的程度，他们才会做这些事情。那么你两个人在一起同居结婚也是一样的呀，就是感情到了你不得不去结婚，你不得不就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干这个事情了。如果你现在先把他，你说啊，你和这个人啊，你一来你就说那我是要跟你结婚的或是怎么样，那你这个顺序就错了嘛，你的思考的这个东西的顺序，而是你和这个人相处到一定程度，在这你们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他非常符合，就一点一点积累你对他的了解当中，你们到了一个觉得可以谈婚论嫁的程度，然后完了以后你们再去谈婚论嫁吧，应该是这样的吧。
就是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顺序的，不能就是进展太快了。
多了解吧，我觉得。而且本来人和人相处，你不管是朋友，你别说感情，你就算一个朋友，你也需要很多时间的沉淀，你才对一个朋友啊，经历很多事情，你才对这个人有所了解，对他处理事情的方式，你才有所了解，你才知道这个男的，他有些东西他能不能担当，他能担当上多少。
所以就是异地恋其实也是很好的去验证对方人品以及处理情感问题的一个好的方法，我觉得。
对对对对。当时我和盛良闹分手的时候，我当时也是这样子想的。我觉得如果说是他这个情绪，就是他这个东西他不能像，就是我们如果无法沟通的话，那我们两个就算以后在一起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现在就没有必要继续了呀。
之前没有敢尝试过，就是短暂的异地恋已经给我心底造成了巨大的阴影。
其实我之前跟你认识的一个男生，我跟他说过这个事情，我跟他说就是因为，对，因为你们都是土象星座嘛，就是比较踏实的那种，就是你们真的是会想以后怎么样，然后再往这个方向去，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呀，这个东西。
思考太多了，我觉得土象星座有个问题，就是特别爱想一些有的没的那种。
就是这个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还没跟你谈恋爱，但是我和你孩子的名字都取好了，这种感觉。就是
我会，还没开始谈恋爱就已经把那个所有的困难还有以后要解决的方式什么都想了一个遍，然后就会在这个进入爱情这个门槛这块就预设了很多关卡，就还挺难的。
对，这就是牺牲的问题嘛，这就是牺牲的问题。但你像如果你们两个感情，甚至就是说你们已经都是利益一体化的时候，你就会看，就比如说如果说是在某个国家定居和在另外一个国家定居，不管是对未来的一个孩子啊或者什么，就是你已经把你和对方就是绑定到一起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就不会有那种牺牲的感觉，反正就是为自己规划的感觉。实际上
如果异地恋有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地方一起生活，他不一定是牺牲啊，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一种幸福啊？ 对这个人来说，他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幸福啊？就是可能别人说啊，他牺牲了在哪个地方的什么比较好的工作呀，什么比较好的生活环境啊，又怎么样来到这个地方，可能对于这个人来说，只有跟他的伴侣在一起这件事儿才是体验感最好的，在他人生中最幸福的事儿，而其他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就对他来讲这不是牺牲，对他来讲是在追求幸福。
富贵，你一看你就是没感受到异地恋，虽然就是一开始是抱着这种想法去过去的，但是当你实际在从异地恋结束异地恋到两人在一块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想法，就是可能我为了爱去奔赴另一方的那个人可能会想，我就是为了你才来到这个城市，你应该对我好一些，但是可能实际上他并没有达到他对他的那种预期，然后就会很失落。
我确实没怎么谈过恋爱啊，都不用说异地恋了，都不用说异地不异地了。但是，就是我理想中的感情是什么呢？就是我记得咱们之前聊过一个什么爱情还是什么玩意儿的，就是就本身爱情这个东西它就是反人性的呀。你在爱情中就是要利他的呀，就是当我就我这个人真的是动感情的时候，就是那种特别上头的人。而且上了之后很难下来，就是我不会觉得我到这儿来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为什么要强迫说我到这儿来是要让他怎么怎么样，就我到这个我去做这件事情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为了我能够跟他在一起，而不是说为了他怎么怎么样我才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他的做法对我来讲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落差，因为整个过程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想表达，
但是我觉得就是是我能理解，但是我觉得你这种就是完全基于一个比较成熟人的想法，那很多人就不是很成熟啊，在面对爱情的时候，
那他就不适合异地恋吗？他就不要找异地恋的了，就每个人的性格啊想法都不一样， 就所以他面临感情的时候选择也不一样，像有些人他会比较轻易的，就并不是比较轻易，比较容易的去开展一段感情，只要大胆去爱就好，剩下的交给时间。但有些人啊，像队长，就会他会想很多以后的事情，会有一些顾虑，有这些顾虑之后，他不会，他就不敢轻易的去开启一段感情。像我这样的就是典型的没人能看得上我，没人要我，所以谈不了恋爱。对，就每个人都不一样。
确实每个人在面对爱情的时候顾虑太多了，就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且想的太多了之后考虑的太多，在就是考虑或者去接受爱情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怎么说呢，羁绊，或者说更会畏首畏尾。
简单来说就是你们单身都是有原因的，是吗？
我觉得可能是的。哎呀，说
全是凭实力单身的，一点运气成分都没有。
对对对，确实是太事儿了，太挑了，
对爱情的那个要求太高了。
我感觉也不是说要求高，就是这种人他不仅仅是爱情，就是可能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他也会预设很多困难，然后如果能把这些困难都解决掉，他才会放手大胆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他预设有困难，如果解决不掉的话，他可能对做事情就会这件事情就不会去开始。这可能就是人的性格不一样。有些人就是我先干，遇到困难我们再想怎么解决它。车到山前必有路。
其实我觉得，就比如说队长这种，我觉得你可以选择就不异地啊。你为什么非要去挑战高难度呢？
对呀，
你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认知，就觉得我这个人就是不适合异地的，那就不要去异地啊。
主要我这人一谈恋爱，我就特别粘人，特别喜欢跟男朋友进行身体上的贴贴，就我就是，我特别喜欢嗅对方的味道，还有就是抱抱这种。肢体接触这种，但是也很奇怪，因为我参加线下局的话，其实那个没有搭讪的，就我又不是一个主动的人。
我发现我们单身的人，就长期单身的人都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好像都在等待一场入室打劫式的爱情
啊！对对对，非常对。
我就在家里点外卖，我一天点800份外卖，然后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骑手给我送餐，我打开门。我跟他说，你看我家里这一墙的外卖，我吃都没吃，点中的外卖就是为了等你的出现。
是吧，我觉得就是我们这种人就是谈恋爱实在是太难了。来让蛋糕分享一个他的异国恋。是不是异国恋？
我真的我那都不光是异地，我那是异国，而且是就是有时差8个小时嘛。我当时都我们俩都没有，都不算是像队长说的那种可能感情稳定了之后异地，我俩就是可能刚在一起没多久吧就异地了。因为当时我是高中毕业之后就准备出国的嘛，所以我们俩认识的时候其实就是高中毕业的之后这个暑假认识的，所以其实认识的时候我们俩就知道我是要出国的状态的，然后反正就在一起了嘛。在一起之后我就9月我就出国上学，然后基本上在国外4年的时间都是属于异国的状态，时差8个小时。唉，就是很怎么说，真的我觉得就是得两个人，就是你可能是挺煎熬的。我们俩开始刚开始的时候都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就是都在用 QQ， 然后当时就是而且还有时差，我们俩就只能说约到一个差不多他可能快晚上快要睡觉之前的时间，然后我这边是白天，然后就可能短暂的那么交流半个小时，然后我可能就要去上课呀，然后他就要睡觉了。就这个过程其实是挺煎熬的，尤其是在我一个人在国外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些其实 在国外的就是学生们嘛，他们可能会觉得也挺寂寞啊，就大家都成双成对的，就在国外都会找各自找到什么对象之类的。然后我有时候就觉得还真的很寂寞，就是明明是有对象，但是你比如说任何像我出国的话，我就基本上一年才回来一次吧，我基本有的时候可能一年多才回来一次。然后像有一些这种春节呀，然后这种节日就不说了，像情人节呀、七夕呀这种节日的话就根本没办法过呀，然后就自己一个人。
正好是对爱情充满憧憬啊、幻想啊那个年纪。
对，而且还在国，还没办法送礼物，是不是？
对，
没有，哪有什么礼物啊？那个时候就是
你的异地恋太生不逢时了。
对，就是太年轻了。
我当时就是觉得。对，如果是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啊，虽然说远没有，但是我们有感情呀，我们就是这么沟通，感情也很稳定啊，也很好呀。然后就，真的，我们俩其实后来分手都也是实在是没办法，就是也不是说因为有其他问题，比如说就是什么耐不住寂寞，然后找了别人啊，也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因为后来他也是就是出国了嘛，他去了另外一个国家，本来我都是计划说我要去他那个国家去上学了的，就是都做过这种计划，但是后来就没实现嘛，也是因为实在是太远了就分手的，就也没有说就是有出现第三者这种情况。但是我真的还是那个时候年轻，那个时候就觉得啊，我什么友情饮水饱啊，就不用，即使是不能天天见面又怎样？但是我现在就不会这样了。你现在要让我说谈个异地恋，不可能，算了吧。北京这种分区的恋爱都不想谈。
最后给大家讲个故事吧，讲个故事，然后故事会有两个结局，然后大家看看更愿意相信哪一个。然后就作为今天我们的结束，好不好？
好，听一下。
就是事情是这样的啊，这个男孩跟女孩呢是异地恋，然后在男孩生日这一天呢，女孩订了一个大蛋糕，然后啊就是跑到男孩家里，然后敲门，没人应，然后他给男孩打了个电话，他没说自己来到男孩家里了，他跟男孩说，你今天过生日，我给你订了一个蛋糕啊，你有没有收到？订了一个外卖。男孩说：“我收到了，我在家里吃着呢，蛋糕特别甜。”然后女孩就心里就有点失落，因为男孩根本就不在家，她觉得男孩在欺骗她。然后她有钥匙，就自己开门进去了，就坐在那儿哭。哭一会儿的时候，她又给那个男孩打电话，说：“你现在到底在哪儿？”然后这个男孩说：“其实我们两个人就是。”在两个城市，真的很难走到最后，我们中间会有各种阻碍。然后女孩就把听到这儿就把电话挂了。然后一个结局就是这个女孩就在那个男孩家里一直哭，她在想这个男孩当初亲口承诺她的，就是只要两个人是相爱的，所有的困难都能克服。然后就这么一直哭，这个故事就结束了。第二个结局是他哭着哭着，男孩给他来电话了，然后女孩就接了，问你还打电话来干什么？男孩说，我刚刚话没说完，我说的是我们在两个城市不会有结果的，所以我今天来到你这儿了，我把工作辞了，我行李也拿过来了，我就在你家门口，你赶紧给我开门，我拎行李爬楼爬得可累了。
我觉得结局可以再延伸一点，就是两人过上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就发现了很糟糕，然后就离婚了。
你是魔鬼吗？你是魔鬼吗？我这么美好的一个故事，不管是前面的伤感还是后面的圆满结局都很美好，你这一下都给拉到现实了，你是魔鬼吗？
哎，我真的会觉得有一种，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两人幸福不幸福，其实主要是取决于男性。
对， 整素茶。
因为你这个故事设定的就不对啊，你设定的就是女性去找男性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结局会不好啊。这就回归我就这回归我刚才说的。
那我把这个故事换一下。我只是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的事情，为什么你要纠结那你把这个故事男女换一下，我重新讲。这个男孩啊，在女孩过生日那天买了个大蛋糕。
嗯。
哎呀妈呀，情绪全没了。
行了，爱情是爱情，我承认了。
没有，就是到底异地能不能成，大家就是这就是因为这个故事。他俩到底能不能成，还是取决于大家到底相不相信异地恋。有些人你不相信的话，你跟他讲这个故事会很美好，他依然会觉得你的骗子。然后有些人相信他的话，他会觉得这个，他甚至会觉得就算是背叛，他们背后有苦衷，对不对？所以异地不异地啊，看自己的选择，爱情不爱情也是看自己的选择。然后也不是找借口啊，就是不管是异地也好，还是非异地恋也好，不管是谈恋爱也好，还是不谈恋爱也好，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甚至离婚也好，都是为了寻找更好的自己，对不对？
对，为了奔赴幸福的生活。对，总结一句就是，异地恋到底是幸福还是痛苦，就是看双方的。如果遇到对的人，可能就是幸福的；然后遇到的错的人，可能就是痛苦的。还是看人，就是跟那个是否异地还是同城恋爱没关系，就是得看人。其实我本来想听大家吐槽异地恋的，结果没想到吴文姐上来就是一顿秀恩爱吧，算是说了自己在异地恋的幸福。
那我吐槽一个异地恋吧，就我说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异地恋，我们两个人是因为当时可能年纪小嘛，追星，我特别喜欢林俊杰，然后我跟他都是粉丝后援会的人，然后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城市。所以基本上我俩见面一年大概能见个十几次，全都是只有跟着林俊杰的行程我们才会有机会见面，就是这种。也是因为先是认识，见面认识了之后才变成男女朋友关系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觉着异地恋让我觉着还挺痛苦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各种腻腻歪歪，什么事情都没有，但是两个人一旦分开了就会有争执争吵，可能就是你当面讲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能看到对方的表情，你可能说话的语气你是能理解的，但是当在电话里或者通过而且那个时候我印象中我俩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还没有微信，还是 QQ，然后的话就是你可能还会有这种打字上面的这种理解的一个歧义，然后就会有争吵。而且呢，你有的时候就是我觉着他最让我忍不了的就是他会要我的大学课表，我下课之后他会给我打电话，就真的是哪怕我的老师拖堂，他那个电话是准准的在我的下课时间上就给我打过来了，就是一直到我下一节课上课或者怎么样的，我就觉着好像有种我在做一个牵线木偶的感觉，就是你所有的课余时间可能都用来在跟他电话沟通啊，或者是这种线上的这种沟通啊怎么样的，就时间长了，我反正我自己觉着就挺烦的，可能是我自己的心态，就像之前爪队说的，我的心态发生了改变，我觉得没有刚开始的那种甜蜜变成了一种负担。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于说我接他的电话，我接到不想接，就是把电话给到我的室友或者我的同学，让他们去帮我跟他聊天，就我已经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了，但是他依然在给你一直打电话，每天就是好几个小时就这样聊。但我真的觉着我想要跟就是我的同学我的朋友一起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可是他却想要一直控制着我，让他知道我在做什么，哪怕我跟我的朋友出去逛街，他的电话可能也挂着不会挂断。
你俩不是异地的问题，你俩就是他的掌控欲的问题，他控制欲太强了。你俩就算不是异地，他也会就是这种状态。可能你跟你闺蜜或者女同学一个室友 就一个宿舍四个女生都出去，他可能也会说我要跟着一起去，如果不是异地的话，就是这个是人的问题，这个绝对不是说异地的问题。
反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下就把我整怕了，我天哪，太可怕了。但我真的觉着异地恋，哎，在我这儿我觉着一点美好都没有。
对，我觉得异地恋呢，只能算是谈恋爱的一种形式而已。然后我觉得，这个形式如果有机会体验可以体验，体验感不好咱们以后就不用体验了，问题不大。我觉得
希望就是在场的那个单身爪友们都尽快进入爱情，也希望我们的文文姐能永远的就是在爱情的甜蜜中享受。那咱们今天就到此结束吧。
好呀。